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北来了拜我的生活周记》，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阿北乔巴，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五的生活周记
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回来了，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来。
对，我们就是光明正大的又拖更了好几个星期，但是我
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很奇怪，我们收听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在成长，真是大家谢谢大家的惠顾。
大概每个月会成长一个吧。
哎呦，最近真的很忙。我觉得，忙是个好事儿，就是，这代表大家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好像慢慢现在减缓了，所以很
开
多，
始复原。
对，很多商业活动开始慢慢的复苏。我觉得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好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那虽然我们隔了一段时间才更新哦，但是你放心，我们绝对还是会持续更新下去。因为就我最近的观察，已经有很多Podcast 频道已经停止更新
对，就是我也很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的频道就这样挂掉？但是其实并没有哈，就是因为 我
不
们
会，
这
不会，不会，
我，
绝对会更新。也许最多就是一年一更而已。
因为那也太久了吧？好，最近其实还蛮蓬勃的，最近的新闻非常多啊。
啊，对对对对。
尤其我们在第二季的主题叫做生活周记嘛，就代表我们其实经常会观察到很多的事情哦，像这一阵子有很多的口水事件哈，政治事件有很
哎，
多
对
哈。
对，
那刚刚讲到口水事件呢，其实这个东西，前一阵子就是如果有关注到台湾的一些新闻的话，大概就知道有很多的创作主们啊，不管他是喜剧人呐，或者是说他是直播主啊哈，慢慢他们都会有一些可能有些误会吧什么的哈，就闹起了好多的新闻哦。那讲到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有点相关联了，因为这些创作者们，他们其实在就像我们一样，因为我们其实也某个程度也算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嘛，因为我们做
对，
podcast 嘛，所以呢，对于创作者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创作的那一份权利。
对，我们讲做智慧财产权。
没错，那刚好我自己那边因为工作的关系，刚好也有跟同事有聊到这个话题啊。刚好我们最近在讲这个事情啊，刚好我们要去买一个，我们要去洽谈一个版权哦。但是那个版
是，
权就非常的复杂啊，所以我们
对对对。
花了一小点时间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就发现，哎，现在的这个大家对于智慧财产权的观念非常的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是，对，但是。智慧财产权现在为什么这么成熟？我觉得我们一定经历过了什么，对吗？
对，今天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要讲的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的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智慧财产权。那为什么会演进到现在我们大家这么有智慧财产权的观念？是因为我们也是从完全没有智慧财产权的观念一路这样走过来，
对，
所以这个演进其实是从过去到现在。那也跟大家生活上息息相关，是因为你在生活很多地方都会碰到智慧财产权，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主题。
这个真的很可怕，就是好，我们在前面讲了说，请大家体谅，这是创作人的辛苦哈。的确，因为每一个内容产出者，他其实花了大量的心血跟精力去创作他的作品，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啊。我前一阵子刚好还在我朋友的脸书上看到，我这个朋友是这样子，他帮他的客户经营社群。
对，
好，那所以他的社群上面的材料呢，基本上就是客户提供的嘛。好，但
对
是那个，
对对对，
但是客户本身好像他们取得一些素材的内容，并没有透过正式的购买，或
哦，
者是他没有购买到 All Right，
对对，他买错方向
对，
了，
他只买了一个部分呢。但是这个碰到某一些跨国公司的时候，他对于这种权利的东西，他就非常的
哦，要
斤
求很
斤。
清楚。
就是我的朋友，他其实明明就只是一个代理商，他只是帮他的客户去处理一下他的广告上，比如说上刊啊这些的问题啊。
对对对，
结果现在变成
公卿变世主。
被侵权的公司来找他。好，那他当然就讲了，就试图跟人家解释嘛，啊，没有没有，这是因为我只是帮别人刊登啊，什么什么，我只是一个 agent 啊什么，但
对，
是整个事情就是一直落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个也是还蛮衰的啦，我只能这么说。
但这个它其实是有那个逻辑可以把它理清楚，那现在只是看被侵权的公司要不要听信它的这个说辞跟证据而已。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这么的重视所谓的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们过去非常的不重视，所以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大家好，现在可能会嘲笑某个地方叫做山寨大国，对不对？但其实大家不知道是在大概1980年、199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一个称号叫做海盗王国。
哦，我们才叫做海盗。
对，那这个名称其实是美国人那边取，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海盗王国。哦，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充斥着盗版产品。
对，那个时候其实80年代因为我们是70年代的人嘛，哈，所以我们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稍微成年了，我们大概都已经就是国中了，或者是高中了，对，青少年了。其实那个时候，当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流行文化，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口袋里有了几块钱嘛，开始要消费了。消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注意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哎，好多国外的东西在台湾也都有，
对。
但这些国外的东西在台湾之所以会出现，它其实可能并不是透过一个很正当的管道而来的。
对，它不是透过合法授权的这个管道。
对，
那其实这也不能怪台湾，是因为我们台湾从那个农业的时代，就是在1960、1970年的时候还是属于农业时代，到我们70、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那个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很淳朴，好，可是当我们开始要经济起飞，大家就像你刚刚讲，大家口袋有点钱，想要过比较好一点的、有质感一点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还没有所谓的合法授权取得某些东西，然后就开始拿来用。
我记得，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是聊那个流行音乐？
对啊。
我讲流行音乐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曾经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全能的创作才子叫做刘家昌。
哦，对啊，对。
刘家昌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作词又作曲又拍电影又唱歌又干嘛的什么什么的。那的确大概在70、80年代到90年代他都创作了非常非常大量的歌曲。那这些歌曲也让 很多的歌手拿去唱。那当时就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同样一首歌可能6、7、8个人都在唱，6、7、8个人都发行了，你知道吗？
拿他的歌去发行，
对，拿他的。那当时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不是正确了哈，当时的确因为也没有这样子 的一个版权的一个观念哈，因为他自己是词曲的拥有者，他想给谁唱就给谁唱，谁来跟他要，他觉得 OK， 我可以给你，好，那你拿去唱吧之类的，好，类似这样子的。那当时也没有像现在的这种比如说创作者可以得到分润或者分红这样子 的观念呢，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创作者他写了一首歌啊，他辛辛苦苦写一首歌，可能就我打个比方，比如说500块卖给你。那他从此以后他就跟这首歌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卖断，
对，就卖断了哈。那现在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是这样的状况哦。那我甚至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音乐哦，他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拿来唱的一个结果是，你知道以前曾经有一个歌手非常知名，叫做费翔。
有
费翔。费翔对，
长像外国人，
对，因为他爸爸是美国人嘛，哈，费翔曾经在中国大陆非常的风靡，而且红极一时的原因，
大概2000年左右吧，
没有、
那个，
更早，大概80几年的时候，198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他就已经上春晚了，那个时候，
他
好像是台湾第一个去上春晚的艺人，好，当时他唱了一首歌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对，但是我们所以整个中国大陆人都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原唱是费翔
啊，对，但其实不是，
但对台湾人来讲就知道那个当然就不是哈。那很多的歌因为他带去了中国大陆唱，所以很多的歌大部分的歌迷会觉得他是原唱，但其实并不是。这也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候在版权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很多的音乐版权它其实就有点模糊的地带了。
没错，你刚刚讲冬天里一把火，就 让我想到了我们也是在讲音乐的那一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一首歌，在台湾的演唱者是高凌风先生嘛？
对。
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讲高凌风先生，那个时候他们是主要的翻唱西洋音乐的这个歌手，
对对
他
对
们
对，
把国外的流行音乐拿来放上那个中文的词，然后
对，
就变成就是自己的歌。
是，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那个时候，算是一个也不能说侵犯版权吧，因为他们也许有付费，这个我不知道，但总之就是拿了别人的创作来做成自己的这个作品。
那个时候有相当大量的歌手都是这样子在
对对，
唱
我们那
国
时
外
候就
的作品
讲到
，Billy
就是谁
呀、啊，
，Billy 对，然后高凌风先生，
还
然
有
后包含，
黄莺莺小姐也是。
对对对
对，
对，其实那时候有一些歌手了，他的确都是唱一些国外翻译歌，像翻唱国外的阿爸，或者是 Boney M 啊这些就是知名乐团的。
Carpenter，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在那个时代，大家觉得说无可厚非，或是完全没有那个我需要付费取得这样版权这样一个概念，那时候的确都没有。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在之前的那个人，我们那时候人都太朴实了，因为从农业社会刚走过来，不会有任何人会有那个智慧财产权的观念。
就是文明的发展要有一个进程啦，可是我们刚好就在那个过程中啦，所以我们也还在学习啦。
对对对，其实。我们所谓的这样子一个盗版，或者是说抄袭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
我觉
比
得是
较
人，
后面的经济体它要往前追赶已开发国家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经路程。
但我觉得说实在的，所谓的比如说模仿。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名词讲好听一点哈，临摹好了，
对对对，写书法的临
对
摹
对
呀。
对，写书法的临摹，其实我觉得是人性哎，因为人在文明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一些学习的过程，就是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古代好了哈，我们这条街上有一个人他开发了一种料理，非常的好吃，非常多人捧场，那他很可能就。照样学样，他也就跟进的做了这道料理，他就也希望他自己的产品跟别人一样大卖。这个其实也就是学习的过程。
那当然，当然，当然。所以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台湾想要赶快就是急起直追嘛，那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临摹。
对
就
对
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参考，对，然后来做出自己的东西，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跟别的东西大概有90%到100%的像。
基本上就叫做一模一样。大家知道那个最知名的港台最知名的华人娱乐圈里最知名的男团偶像叫做小虎队，
对对
他
对，
其实就是日本文化临摹而来的。
对，日本就是那时候流行的叫做少年
少年
队。
队，他就是连歌连那个形态整个
对对
都
对，
临摹了过来。
都致敬。我们现在叫致敬，
对，我们现在叫
向
做。
少年队致敬。
对，向他们致敬。对，所以当时
好，
有很
但，
多这样子的文化
嘿，
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对，其实台湾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在台湾之前发展的国家叫做日本，日本其实也有走过这一条路。
哦，真的
其实
吗？
在，对，其实在日，在台湾之前是日本是算是一个。临摹大国，因为他们临摹到也是美国非常不高兴。我讲个故事哈，就
哦，
是
好。
我在 Discovery 看来，那个亨利福特，大家都应该很清
，Henry
楚这位先
Ford，
生嘛，对对，就是福特汽车的创办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日本的人就是想要说去福特的汽车工厂去参观。那对于亨利福特来讲，就是好好好，你们来啊，我很欢迎你们啊。那日本人就去了，但是他们去的不是像我们看这样东看看西看看，看完走一圈就算了。他们不是，他们是带了大队的人马，然后从早看到晚，然后连看了好几天，然后每一站都看，然后还不断的问那个线上的这些工程师或工人啊一些很多的问题。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参观完之后呢，回去就开始发展自己的汽车业。
好，这个等于是光明正大的去了解你的商业机密。
对，这只是第一个。那
OK，
后来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日本产品，他们其实就是，从欧美那边买过去，然后看一看，就是觉得这个不错，然后就拿来就是临
改良
摹。
一下，临摹一
那
下。
有比较好的呢，他就会可能稍微改一下，比方说改一点点的功能，或者是改一点点的颜色，但就是八九不离十嘛。你就是 没有经过研发的过程，直接拿别人的东西拿就用嘛。
嗯，
所以在台湾之前是日本，那日本那时候也是被，就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也是被美国嘲笑。但美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算是经济强国，应该是1950-60年代的时候。所以他们并不是很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明显去破坏到美国的这个利益。好，一直到汽车业起来，有一阵子就是大概也是80-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汽车业被日本汽车业打得很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去参观完美国汽车工厂就变这个样
子。
好，所以在台湾之前就是日本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了我们，就是当别人说要去你们公司参访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小心。
要非常小心，然后要限定他们就是那个行程动线，
对对对，
时间这样子。
这也同时显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像以前，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都做公关吗？很多很多的参访团都会提出到要到别的公司去参观、去见学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
但是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很强硬的规定，比如说你只能参观哪里到哪里，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
就是因为这样的，
然后你只能知道的会是我告诉你的，你但是你不能去亲自去接触到我的工作人员去访问或访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怕你做出来的东西来跟我致敬、
是的。
好，但是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嘛，所以会有日本的经济发展在先，接下来是台湾这边的经济发展，那在我们之后呢就是中国大陆。对，所以中国大陆它基本上也有一些产品，它当然是临摹到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些产品。
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特别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它有点某一个程度它是被迫临摹。为什么？因为它是很多大的产品的代工地。所以说人家已经其实就这整个带的技术带的生产线就到这个地方来设厂啊，期望对对。所以说他们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是被迫去临摹，因为你这个老板就是连人带钱都带来了，那逼着我帮你做嘛，那我不都得会吗？所以我觉得他自然而然的学会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有点被迫临摹的感觉。但是说起来台湾好像早期也是这样子，因为台湾早期其实也是很多知名产品的代工厂。
对啊，没错没错。
对，
所以我才说这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嘛。一开始是日本，再来是台湾，再来是中国大陆。它其实是一样，就是你当你一个经济体要起飞的时候，这个临摹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因为它会节省到你一个研发的这个时间，否则你要花大笔的人力大笔的金钱，但是你却无法确定你研发出来的成果是什么。所以最保险的就是去临摹已经成功人的产品。
因为原创实在太不容易了，
很难。对，但是也不要说就是哦，只有这三个国家在临摹别人，其实欧美也临摹过别人了。
欧美也是的啊。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前面的节目有讲到那个世界上最早使用枪炮的国家
是
就是中
国。对对
对，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去攻打蒙古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一次出现炮，然后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就是 古人，他发明了那个枪、就是火药枪。那这个流传到欧洲去，变成欧洲他们那边也做了。可是呢，他们有付任何的那个智慧财产权使用费吗？给中国吗？没有啊。
讲到这个，我这两天才在跟一个朋友聊到那个有一部电影，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叫《长城》嘛，就是 Matt Damon 他们演的那个麦特戴蒙他们，
对对对对，
他们那个故事里面就是他们西方人要到中国来取那个黑火药
啊，
这个
最早是我们的炼丹术是无意间发现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这个东西嘛，所以等于是我们东方先研发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因为没有，
那他们拿去用啦，
对，也没有付费啊，
然后也没付我们钱啊，
对，
那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盗版？
我们不要说别人偷走了，但是当也没有跟我们付费，就是
对呀、就是没付费，对我们来讲就是盗版。
没错没错，这也是一种盗版。
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欧美有付给我们任何的智慧财产权的费用吗？也没有、
印刷术是不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对呀、中国有四大发明啊。
对呀、所以
对
啊，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这个都是一个循环。
对，
每个国家都会必经的这个路程。
对，不管
不用太在意了。
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会是
都会有。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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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到别人家好用的东西，你一定会想要自己发展嘛。
嗯嗯嗯，
对不对？
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身为海盗王国的时候，我们到底，
对，刚好我们攻逢其胜。
对对对对对，我们到底盗了哪些东西啊？当时你记得吗？
有，我怎么会不记得？
我
大家都很喜欢听音乐嘛。
我印象当中，对，我印象中，因为我跟你某个层，因为我跟大阿贝有一个背景很相像，就是我们俩都是学电影的。记得那个时候，老师都会叫我们去看一些那个大师的那个电影嘛，
对
吗？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小金安二郎啊，对，或者是奥斯威尔森啊，
对，对什么库伯利克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
史丹利库伯利克、啊，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人的电影，事实上台湾是并没有引进的，因为他、
可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这个著作权，因为著作权是50年保护，过了50年之后，他就是没有版权，
嗯，
就是大家可以看，那是没有问题。
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台湾其实当时的确因为他没有要上映的打算嘛，所以他可能也就是也没有引进的打算、
对对对，
但是就是有人带进来了，带进来，
带进来，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都要去那个台北火车站附近，那个有几个卖这种艺术片、艺术电影的那个地方去买那个录像带。自己回家看，
对对对，
然后老师
那个时候还是录像带而已，
对，那个
录影带、
啊，然后老师还要考你作业，就是老师逼迫我们去买盗版电影，
对，因为你没看就不行。
对，
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音乐这件事情，
嗯，音乐也是
跟大家日常生活里面最容易碰到盗版行为就是这一块，因为那时候在各大夜市里面有很多卖盗版唱片、
嗯、
盗版录音带的摊贩。
嗯，对，因为那个东西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啦。说实在，你就是复制一个磁带，这件事情很容易，它事实上技术门槛是低的。
哦，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那个我们叫盗版录音带啊、哦，它其实是非常兴盛的一个工业，因为它不单是整张专辑可以给你复制，然后来卖出去之外呢，
嗯，
它还可以做成合集。
对对对对。
比方说，就是那个时候有马丹娜的什么歌，然后那时候有 Wham 合唱团的什么歌，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什么歌星的什么歌，他就把它合在一起。
对对。
所有的畅销曲都在那一块。
对。
畅销金曲99，什么动感舞曲99，
就是他已经帮你做好了一个 collection。
对对对，他已经帮你选好曲了。
对，我对于当时的那个唱片市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就是到底谁哪一家唱片公司在发这种 collection？ 哦，原来没有啊，原来都是我们的。
其实那时候在国内都已经有像华纳啊或者这些就是比较大的唱片公司，
嗯，
可是在夜市里面你就是找得到这些盗版的合集。
而且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一般来说，就你就算是盗版的磁带或什么的，就算是 collection 好了。哎，它都有封面，而且它都有歌词，它连歌词都帮你印好了。
没错，没错，就是非常就是专门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他们真是良心事业，我这样讲对吗？
而且呢，我告诉你哦，不只是夜市这些摊贩在卖盗版的东西、哦，
嗯，
就是一般民众也可以自行盗版、
嗯、啊？真的吗？
对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种那个收录音机，它是有两个录音带卡做的？然后会有对拷功能
啊，这是 record 的那个，
对对对，可以录音嘛？
啊，对对对对，
就是把这一卷录音带的东西 copy 到另外一卷的录音带里面嘛，
哦，
对不对？
哦，
对，所以常常就是，比方说有个同学他买了一个歌星的新专辑，
嗯，
然后同学就说借我录，借我录，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那个两边
环游世界一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他一个人买录音带，全班都有这首歌，
我觉得啊。那我觉得那就是最早的集资的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一个磁带它可能100块钱好了，我觉得一个同学只要出10块钱，这10个人就可以买一张正版的磁带，然后其他人就可以共享。
但是对于这个真正的这个录音带，就是录音带的这个公司或创作者来说，他本来可以卖50个人的，他现在只能卖一个人、
嗯、对，
因为这个人买来之后就这50个人都有了。
对，
那对于他讲损失很大，
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记得台湾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这个盗版它特别特别厉害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好像还有 好像有所有的歌手联合起来去唱一首歌， 就是为了要反盗版，
要反盗版。
我是哪一首歌啊？是手牵手吗？
我也忘了，
我忘了，
有点久。
反正就是
有这首歌，这个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那的确盗版这件事情，它不单只是影响了流行音乐界。好，这当然因为
还有其他的面向。
对对对，我们刚刚从刚节目刚开始就一直在说，每一个创作者其实都还蛮辛苦的。
是是是，
对，因为要产出内容真的不容易。
没错，那刚刚讲的是跟大家生活上最直接会碰到的盗版，就是在夜市里面那个盗版录音带。
对，
哦，那当然有盗版录音带，就会有盗版的录影带。
哦，录影带，
或盗版的光碟。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好，哦，反正就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嗯嗯嗯，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在日常生活上时常会看到或碰到的叫做广告。
哦，广告，这个我们的感受更加深了。
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相关行。
对对对对。
好，以前的这个广告呢，它也没有所谓的就是付费取得音乐使用的这个概念。以前的广告公司或广告人都没有哦。
哦，
好，一直到其实到我们入社会之后才开始有这个观念，到那已经多后期了。
嗯。
所以在很早期以前的广告就是现在国外在流行什么音乐。或流行哪个，就是哪国外哪首歌最夯，我就直接拿来用在我的广告上。那广告公司也不会付钱给那个唱片公司或创作者，就直接拿来用。
嗯嗯嗯，因为我们大概是八几年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来的嘛，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观念有了，但是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很多音乐是直接拿来用的，
就是有在教育，有在大力疾呼，但是没有人要理。
嗯嗯嗯嗯。那个时候也过渡了蛮长一段时间，一直到
很长哦，
一直到开始有一些国外的唱片公司跨海过来打官司什么什么，
对，
开始就越来越多了。对，
后来这个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很多观念它是慢慢演进，
嗯嗯，
那智慧财产权其实也是一样，
嗯嗯。
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个广告，就是大家平常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广告，它其实那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侵犯著作权那样一个使用的行为，
嗯嗯，
好，
嗯，
那刚刚讲有是录影带出租店，这个以前现在没有了。那以前就有录影带出租店，里面常常就会有一些日本盗版的那个电视综艺节目，
还有漫，还有好像还有动漫吧？
动漫是漫画出租店。
Oh, OK， 好的。
对，那其实，在录影带出租店里面，就是会有看到，就是台湾人直接把日本的那个电视节目拿过来翻上中文的字幕，就直接拿去做贩售或是做出租。
嗯，好，嗯，
这个也是我会认识志村健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那个时候他特别的红，他很多人都要看他的节目的。
志村大爆笑，
对，特别有名那个时候。
但那时候，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几乎都是就是没有版权的这样一个
是
的这个。录影带，
对，
好，那包含就是还会遇到的一个状况是电影相关的一些商品，
哦，
比方说迪士尼的卡通，
嗯，
像米老鼠啊，唐老鸭啊，这些他们不是都会做一些周边商品吗？
公仔
啊水壶，对对，公仔，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人就直接拿来用，他也没有付钱给迪士尼，就自己生产了一些什么书包啊，啊或者是雨衣啊，就直接把那个卡通形象拿来就直接用上去。
哎，我这个我真的要替台湾人说一下哈，并不是只有我们会这样，其实很多国家都这样。
我在讲说，我在讲是我们那个时代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经常会有人那个买到。长相有点奇怪的唐老鸭，他可能不像或什么的，
或者是有的嘴巴的 Hello Kitty
之类的，就 Hello Kitty 换穿蓝色什么之类的。
对，那这些是电影相关的一些商品，也是被拿来就是拿他们的电影里面的形象来直接使用在自己的商品上，其实这就是一个盗版或侵权的行为嘛。
是，
哦，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个观念，就觉得好棒哦，我可以用那么便宜的价格就买到。这个迪士尼的商品，或是星际大战的商品，这样。
嗯嗯嗯嗯。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啦，大家也很早就有了 IP 的概念，知道这个 IP 是赚钱的。
对对对 对。
所以我非得傍着这个 IP 不可。
对，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日本的漫画嘛，
嗯，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行业就是漫画出租店，现在还有，只是比较少。
嗯，
它会有一些就是盗版的这个日本啊、美国的漫画这样子。
哦，
当然也是有就是授权引进的，比方说我们那时候看的那个小叮当，现在叫哆啦 A 梦，
嗯，
它应该好像也是有就是出版社去的引进的。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出版社专门在出，
好像青文吧，青文出版社的样子。
我现在已经有点忘
记了。对，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它是属于盗版的，就是 跟那个录影带一样，我就是拿日本的东西来直接翻成中文，我就上了。
嗯，
美国的漫画也是，日本的漫画也是。
嗯嗯嗯，
那这个是大家也会遇到的。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专业类书籍，尤其是原文的，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大部分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去引进一些比较冷门的，比如说专业类的
书，赚钱啊，
对对，专业类的书籍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呢，他们就可能会委托，比如说住在国外的人，他可能去购买一个比较很冷门的东西，然后寄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翻印，很多就是都是这样印过来印过去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很多国外的参考书，甚至是国外的艺术类的书籍，几乎，我敢说当时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copy 来的。
对啊，没错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念大学也是要念到外文书的时候，就是国内没卖，然后就去国外买，或是对岸的书，它是简体字。那国内那时候两岸政治还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那它也是就是没有正式引进嘛，所以你就是在可能透过第三地取得之后拿回来也是自己印啊，用影印的方式去印给大家，包含外文书啊、对岸的书其实都是一样。
当时
那其实就是一个盗版，
对，当时都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原文书太贵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在那个时候一本原书就好几千块。
对对对，
那时候的物价，应该说那时候薪资所得其实没有那么高，可能那时候3万块就叫高薪哦，那叫高薪。可是一本书可能就5-6千块。那你说学生怎么买得起？一定都是买一本，然后大家 copy， 包含老师自己也是用 copy 的。
对对啊，而且都是借来借去的。
对，然后这个还导致了另外一个行业的这个兴盛，叫做
影
印店。
对，打印店，这个也很特别。
影印店啊，
对，我一直到了高中毕业，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行业会存在。我想说，复印啊，或者是影印这件事情，不就是临时你需要一点东西，然后你可能去个文具店，他就会帮你印。
对，
我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专门的行业，就是影印工。影印店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他这个店的产生就是为了因应所有的学校学生他要印外文书的这个需求。
对，
现在各位看到大学周边的那个影印店哦，有，但是已经大概可能只是每家大学可能周边只有一两家或两三家。以前不是，以前是一整排都是影印店。
对啊，我好讶异，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之前高中不就是开始在做舞台剧嘛？因为我所有的剧本都是自己写嘛，那我写完了之后我就要印很多很多，因为我的所有的演员都一人要人手一本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请我的同学去帮我印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原来是有一个专门的影印店在印大量的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
情。是啊是啊，就是为了印那个原文外文书，你知道外文书每个都妈超厚一本，都可以拿起来打死人的那种，那个大概有几百页那种，
对，
他们就是全本印。
哦呦，我的天哪，就是那种很厚的拿来胸口碎大石那种书吗？
对对对，可是这个在当时应该算是大家都默许的一个行为，是因为大家都买不起那个原文书，你不可能叫学生一个人买一本5-6千块的这个原文书，然后一个老师就可能就要用到一本，你看有多少个老师要上课，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
真的撑不住。
所以包含老师可能自己都在用那个 copy 的那个资料，但他们后来也学聪明了，因为后来会抓嘛，他就是你不要印整本嘛。你可能就印，比方说这本书里面有6个章节，他就一次印，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这样。好，那到时候大家来交换看，这样之类的。
对啊。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就是有遇到一些盗版的行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到了这样的一个猖獗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终于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就是那些电影周边相关的一些盗版的商品，像米老鼠啊或者星际大战这一种，其实造成了他们很大损失。好，外文书的这个部分，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是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就是赚钱，
这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嘛？
对，他们商业模式。我好不容易生产了或创作了这个东西出来，我当然要靠这个来进行一些获利的这个行为。
对，
那你现在做这样的一个盗版的行为，你等于是侵犯我的权利。
对，
那日积月累下来之后，那个压力锅终于炸了。所以因为台湾这个盗版实在太猖獗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美国就叫台湾叫做海盗王国，叫 Piracy Kingdom。
Piracy Kingdom。
对 Paris Kingdom， 那因为他们的损失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寄出了叫做301条款、
嗯、哦，所以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条款叫做301条款。
对，301条款其实他们是主要是针对贸易上面的一些就是障碍要扫除嘛。
嗯，
好，
嗯嗯，
但是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301条款它不是针对智慧财产权，因为那个时候还没那么严重。
嗯，
301它当时是针对就是这些贸易障碍去做一些清除。
嗯，
那一直到了这个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他们才另外寄出了一个叫做特别301条款，
嗯，
专门针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盗版的行为。
嗯，
他等于是要用这个条款去逼台湾来处理所谓的盗版，所以在有一段时间、嗯、台湾抓盗版抓得非常的凶。
嗯，其实现在也还是啊。
对，因为是现在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嘛，所以大家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就是查那个仿冒或者是查这个盗版的行为。
嗯嗯，
那也是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雷厉风行这样在抓盗版。
嗯，
对，那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洗刷了海盗王国这个恶名。
嗯，我们的确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所谓别人称呼我们为海盗王国的一个过程啊。那也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也其实它也是一个推动力，因为
成长啊、嗯、
对对，因为你老是拿别人的东西不是一个样子，不是一个办法嘛，对不对？你总是要有自己的
东西、嗯、但是无本生意。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开始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台湾就开始有一个观念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啊，建立自己的系统。
对对对、
啊、所以慢慢就会也会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建立我自己的品牌，那我的品牌也不希望轻易的被别人拿走啊，就被别人
使用。当然当然，那是我的心血。
对对对，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就越来越重。其实现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是算蛮成熟的了，大部分，我只能说大部分。
对，
对，
对， 对，好，那个我刚刚讲我们多年努力洗刷这个恶名，搞到最后就是美国还称赞台湾是就是处理智慧财产权的一个模范生。
哦，真的吗？
你看大家花了多大的努力才走到这一步这样子。
也大家也挺自律的啦，就是那段之后大家就真的会开始比较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我跟你讲那个罚很凶、
哦啊、
那个至少是1000倍起跳，你被抓到就是罚1000，就是你那个所侵犯的这个商品它的价值的1000倍。
哦，我的天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对，如果被抓到就真的很惨、哦、所以也是因为重罚之下、哦、所以大家这个行为才开始收敛起来。
是啦是啦，是需要收敛一下啦。
对，那回到你刚刚讲那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嗯、
对，
就是哎，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就他妈的，我又对不起，我又爆出口。
对，你又爆出口了、
就是、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就扯到这种智慧财产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处理所谓的这个授权这件事情。
嗯嗯嗯，
所以等于接下来可能就跟大概稍微聊一下你要怎么去正确处理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嗯、因为这个在我们两个工作里面常常
我们是经常碰到的。对
对，可是它有很多妹妹嘎嘎，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一个通则、哦、就是大概要怎么去处理。
嗯，
哦，那我们在工作上比较会遇到的大概就是有音乐嘛、
嗯、
然后有图片，对不对？
也有影片。
然后有影片。
对
对，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文章要引用。
嗯嗯嗯嗯，
对，大概我们工作上可能会遇到这些啊。
嗯，
那如果你说你要去就是使用在某些商品的那个什么图案，其实就是在图片这一块。
嗯、哦、嗯嗯，
那我们大概就先一个一个来讲这件事情哦。音乐这个是我们最常碰到的，因为不管就是办活动、弄广告，或者是弄一些网络影片，音乐这件事情绝对跑不掉的。
嗯嗯嗯。
那音乐呢，以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机构在做这样的音乐授权的这个事情。
嗯，
我们最早大概都是要直接找到那个唱片公司、
词曲创作人本人，
或者是词曲创作人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比较好，是因为现在有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音乐财产权的这个
音乐人
协会。
对对对
对对对对，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或授权要找的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去询问就好了。
嗯，是的，现在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帮所有的创作人处理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这个机构大概有好几个了。那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是 MUST
MUSE。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华音乐人协会
FBI。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要去使用某一个音乐，就是它好像规定在 就是你有几个使用几个音乐小节，它是不需要取得授权，可是超过的话，你就要去取得授权。
然后、
假设我们就是要用一首歌好了，
嗯嗯嗯，
那你要找到的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著作权协会，
嗯嗯嗯，
好，去告诉他你要用什么歌曲，
嗯，
好，然后呢，就是我要用的范围是什么，
嗯嗯嗯，
那他就会给你那个报价，
嗯，他有一个公定价在那边。
对对对，你会告他会依据你的这个使用范围跟使用的种类跟使用的平台，
嗯，
哦，你然后如果你是商业使用的话，他那个费用可能跟一般活动或者是广告不见得会是一样，
嗯嗯嗯，
好、哦，所以他们会告诉你要付多少钱，你就付钱、嗯，那他就会给你一个就是使用权那个授权书，
嗯，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用了。
对的，没错。
好，但这个音乐会比较麻烦，是因为我遇过一个状况，是我认识那个词曲创作者，
嗯，哦。
然后呢，我要用他的歌，我就说，那我就直接把那个版权费付给你。
嗯，
不行，
是不行的，这个我知道，
不行。
对
对，你还是要透过那个协会去做。
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
但是有，
就是这首歌，如果一旦他已经公开发行，而且是上架的作品，他是不可以这样子私自处理的。
对对对对对。
但
对对对对，
像我之前有委托一个有一个创作人，他是为我所需要的一个作品创作一整段音乐，好，那这个因为我已经是商用了，所以我当我在谈这个版权的再制或者是再度发行的时候，我其实只要跟他谈就好，因为这个作品它事实上并没有上架，
他直接卖给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另外我曾经遇过另外一个音乐的案子，是说你知道现在有一些音乐创作人哦，他会创作一些歌曲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去做一些销售，
嗯，
你跟他买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证明。
哦，
那我曾经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跟国外的一个词曲创作者买到了一首歌。
嗯嗯嗯。
但是我还是乖乖的去跟这个著作权协会说，我现在用了这首歌，我要不要付费？那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查不到，他那边没有资料。
对对对对，他没有登录。
好，原则上他们就是会同意我们使用，因为我这边有正式的这个授权书嘛。
嗯。哎，
但他就很好奇我是怎么弄到这音乐的。
嗯，关你屁事。
对。所以对，我就想，我才不要告诉你。
对，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必须想起大概是30年前的事情，就是三十年前，大概我们就已经在这一行了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待的广告公司，他要用一首歌，那首歌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然后当时因为好像为了不知道是因为找不到他的唱片发行公司还是什么。我们还真的找到了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在香港，我还永远记得这个词曲创作者的名字叫陈蝶衣。
陈蝶衣
就是那个霸王别姬里面那个，就是霸王别姬里面那个张国荣那个角色，他叫陈蝶衣。我忘了，那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我记得，反正我已经忘了。但是为了这个事情，我还特地打电话到香港去，用书信往返取得他授权的同意。当时
了解。好，所以如果你要使用音乐的话呢，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找所谓的著作权协会去询问，是最快的、
是的。
好，这个是音乐的部分。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讲图片的这个部分。
嗯，
好，因为在我们作稿或者是、
这个很麻烦，
办活动好，都会用到这些图片嘛。
对，
那图片大概有几种，它目前大概都是透过图库，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或是网站哦，它上面有很多的图片，你去选，那选完了，你就一样是告诉这个图库，它你的使用的范围，你要用在哪里，你要怎么用，你要用多久，那它也会告诉你你要付多少钱。
但现在
就去付钱。
但现在有一些更方便的一些的网站，它本身就已经拥有了很大量的图库的版权。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大的一个 agent， 然后它，所以你基本上你在那个网站上，你只要加入它的会员，那它的网站里面所有的图片你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它还分成商用的等级的不同，比如说你是对你是小型的商用，或者是正式的对外大型的商用，其实那个费用都
盈利啊这样子，
对，其实不太一样，但它的确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很方便，它大部分都在这里的，你基本上你看也看得到了，那版权它也完全拥有了，所以你在那个地方购买也不用太担心，这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那有些那个大家也知道说图库有些图片是蛮贵的嘛，那有些比方说像学生他比较穷怎么办呢，
嗯，
就是现在有所谓的免费图库可以去搜寻，
对，
他们上面的都是有授权然后是免费的，
嗯嗯嗯、
当然可能就没有像 商用图库那来的那么样的资料丰富或是好用。
对对对，
但原则上来讲，你要用图片的话，基本上都是去图库找。
嗯嗯嗯。
好，那就是同理可证，就是影片这个部分，其实它的架构也差不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片库，好让你去做搜寻啊，或者是付费。那你也可以找就是原创者做一个付费，因为它跟那个刚刚音乐的状况不太一样。
嗯，
音乐这个部分，它如果有正式发行的话，你是不可以找到那个原创者去做这件事情。
对。
而像图片或是影片，它其实是只要它没有去放到这个片库里面的话呢，原创你可以去找直接找这个原创者做付费授权。
嗯嗯嗯嗯，是的，没有错。
好，那我们刚刚讲最后一个是文章嘛？
嗯，
文章大部分来讲，像以前通常都我们都透过出版社去问。
嗯，对。
哦，因为作者他一定是透过出版社他才会发行这本书嘛，他不太会自己去就是掏钱就是印然后就发行，这比较难，因为他还有通路。
嗯，
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个文章或这个书的这个作者付费的话呢，我们就是找这个出版社。
是，
这个是
没有
大概的一个流程。
这个我就有经验了，因为我之前我的书卖出去的时候，因为要卖到别的国家嘛，所以别的国家的版权也是直接找我的出版社，但我的出版社只是通知了我一下，有这么一件事。
对，因为书上面唯一有的通讯地址就是出版社。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有一次刚好去新加坡，我好像在新加坡，我那天刚好在马来西亚，然后因为我要过到新加坡去找朋友嘛，然后我在新加坡也看到我的书嘛，我个人我就觉得有点
开心了，
对，有点高兴这样子。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出版社老板，我的书有卖到新加坡吗？他说啊，有啦，我忘记跟你讲了。我说你版权版费给我拿来，
少来这一套，
来这一招，太过分了。好，算了，我现在没有跟他合作，算了。
好，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很快跟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哈，你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个付费授权这件事情。
嗯，
第一个你就是选定你的素材，不管你的素材是音乐也好，影片也好，图片也好，你选定你要的这个素材，然后去找到那个代理的这个组织。音乐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版权著作权协会之类的，
对，
或者是片库图库，这就叫代理组织。
嗯，
你找到这个代理组织之后呢，你就提出你要怎么样去用这个素材。
嗯，
你要用多久，什么用途，用在哪些媒体或者平面上面，然后你要的大小。因为这个会决定，
这边真的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想得很清楚哦，因为你要用什么范围，包括对不能谎报，因为你的他给你的那个授权书上面会记载的清清楚楚，
写的清清楚楚，
对对，几年就是几年，你不能想说多拖个几个月也没关系，哦，那真的不行哦，那其实就
多一天都不行。
对对对对，他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你要提出你的这个使用范围的说明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估价，告诉你说你要付多少钱。
嗯，
那你就付费完之后呢？这个组织就会给你一个授权的这个同意书，就代表你可以正式的取用。那有的呢，它是你付费之后呢，它会给你，比方说像图片，你一开始拿的是小档，当你付费的时候呢，它会给你授权同意书加上大档，就是比较高清的这个档，
对对，
那你就可以去合法使用，
对对对，你才可以正式的使用。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平常工作经验，你要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著作权授权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大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的片，你知道我们的片头音乐是怎么来的吗？
我知道，就是一样是要付钱的嘛。
对，我们是买来的。好，现在做 podcast 为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在一个节目当中，我们要放大量的音乐，那个版权费我们是付不完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 podcast 节目，原则上基本上，大概都只会有一个片头，基本的一个主片头。然后如果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压一些背景音乐的话，顶多也可能就是一两首。因为说实在，这些音乐我们自己称为 podcast， 我们就很重视版权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很尊重的，然后我们也会去买正式的版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应用。所以有的人会刚开始听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他会觉得不习惯，因为从头到尾都在讲话，音乐好像很少，因为我们这个跟一般的
不像广播电台啊，
对对，不像传统的广播电台啊。那这个就是也要跟这些刚接触 podcast 的听众朋友说明了，因为说实在，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像广播电台那个样子取得大量的音乐使用权，所以我们的创作都是我们的心血，都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话。
对，如果你要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听到音乐的话，每一首歌我们都要付钱。好，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广播电台哈，因为在有一段时间就是当智慧财产权付费这件事情要在国内正式实行的时候，
嗯，
第一个跳脚的就是广播电台。
对，因为他们
要每天要播非常非常多的歌。
对，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嗯有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讨论。
对对对对对，后来他们就是商讨出一个方式嘛，嗯，那可能也跟唱片公司或者是作权协会达成一个协议，
嗯，
不然你现在在广，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那个逻辑，现在在广播电台应该是听不到任何的歌曲，
对，
付不出那么多的钱。
对，所以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讲这一集就是告诉大家说，所有的内容创作者都不容易。那我们这些有可能会使用到别人的创作的人，那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智慧财产权现在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自己身为创作人，我们也期望别人能够尊重我们的创作。好，那包括不管是我们拍的影片啊、照片，甚至是我们自己写的文章啊、我们写的书，经别人引用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点点尊重。好，所以尤其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你在引用在转发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容易就会不小心的侵犯到别人的权利，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多多的小心注意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了。
没错，你自己的作品被人家剽窃其实是一个 很让人生气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被人家剽窃过作品。
嗯，对，
我自己画过一个娃娃，然后被香港的某一家做那个印章的那个公司拿去用，还放在他们的行路上面哦。
Oh my god！
那我有一天我在翻翻，我突然翻到，哎，这不是我画的那个娃娃吗？
哦，
然后我就写信过去，我跟他说，这个基本上是我为了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创作的。
哦，okay，
那我没有打算要给别人使用。如果要使用的话，那请你付费。
嗯，
那后来就没下文了的。
哎，
但是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当你的作品被人家抄袭的时候，那个的愤怒，喔，这个是我可以理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好，那文明在进步，我们也要跟着这个世界一起往前进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文明，那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能够越来越好，大家在享受这些创作内容的时候都能够安心舒适，也不用太担心其他的一些节外生枝的一些事情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所谓我们从海盗王国成为了版权模范生的各个心路历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智慧财产权的故事了。
没错，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内容还不错的话，欢迎大家订阅再分享给朋友哦。
嗯，好，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说的话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粉专来跟我们留言或者私讯给我们。那如果你是使用一些平台的话，有评分的系统的话，麻烦请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拜拜。
拜拜。